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之后，这个关系就稳如泰山，不会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一次，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心理学家向一群自认是精明能干的女士发问，问他们什么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他们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自我形象低落，或者说失去了自我形象。其实，这答案不单单代表了女性的态度，很多人事实上是为着低落的自我形象而挣扎苦恼。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撒旦在我们人生路上所放置的地雷。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不安全感。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没有价值的时候，就很难享有长久的平安、喜乐以及满足。到底撒旦所给人的不安全感怎样困扰着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好吗？还是你对自己充满着挑剔，不断地做出自我批判呢？你到底不满意自己什么呢？是你生命中没有一些美好而长久的关系吗？或者是你生活中毫无自律呢？亦或者你不喜欢自己的样子？你虽然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可是你从来不因此而快乐，你觉得自己的灵命很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觉得自己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节制，又或者在你心灵深处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担忧，因为你不晓得人生该朝着哪一个方向走。你没有人生的目标，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你只是为了生活而活着。其实，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可以让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欠缺以及没有安全感。今天我们要看魔鬼撒旦在我们人生旅途上所埋设的另外一个地雷，那就是不安全感。所谓的地雷，就是它不露在地面以上的一个武器，是埋藏在地底下，叫人看不见，直到人踩在上头被地雷炸伤以后，才晓得原来自己已经误触了地雷，但可惜为时已晚，已经太迟了。前几次我们看过骄傲和嫉妒，今天我们要看不安全感，这个撒旦埋设在我们前面道路的地雷。或许你会说，没有安全感，这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骄傲或者嫉妒那样的具有杀伤力，那样的具有威力和爆炸性。但是不安全感依然是很危险的，足能毁坏我们，败坏我们的生命。一个人如果一生都缺少安全感，他所受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不但是他自己也深受其害，就是他身边的人也会受到牵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在主里面是极有安全感的，我们不必感到不安全，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好，我们一块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33节到39节。经文这样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以上所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33节到39节。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之后，这个关系就稳如泰山，不会改变。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埋设的不安全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些时刻里都会感到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当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重大的改变一时涌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有不安全感，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常的反应，应该只是短暂的。但是有些人在他成长的过程里一直受到各种的冲击和经历无数次的失意和失望，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就根深蒂固的深藏在他们里面，不容易根除。然而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大爱，我们一样可以胜过人生的不安全感。到底什么叫做不安全感呢？所谓不安全感，就是指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所感到的不足和欠缺。一个觉得自己充满缺乏的人，他会想，我认为自己样样都不行，因此他在许多环境底下都感到无助和乏力，不知所措。有时候不但是觉得无助，觉得不足，还觉得自己不被接纳，得不到别人的称许，所以就认为啊，没有人关心他，他的存在是多余的，是毫无价值的，只能被人丢置在一边。这些人的内心是混乱不堪的，因为他的人生没有方向，不晓得自己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去，他的人生也没有目的，活着只是随波逐流，完全没有方向，是过一天算一天，经常没有安全感，生活也充满着缺乏，更没有喜乐。所谓不安全感，就是指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因为活着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是谈不上享受人生的。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到底是什么造成一个人失去安全感，或者根本从来没有安全感呢？为什么有些人会没有安全感呢？为什么他们会严重的感到缺乏呢？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被拒绝，不被接纳呢？为什么有的人内心是一片混乱，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呢？这些人每天起来，不晓得这一天该做些什么，不晓得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行，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他不觉得有人爱着他，有人关心他，因此生命对这些人来说是了无意义的，活着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快乐或是满足，更没有平安，他没有这些的感觉。是什么让人没有安全感呢？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是在一个极度不健康的环境底下成长的。我再说一次，这些人是在一个极度不健康的环境底下成长的。比方说，从小就被人遗弃了，没有人要，他只好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今天不知道明天， 也不晓得一觉醒来自己身在何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预料的，因为有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其中，或者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酗酒的，或者是被某些恶习所捆绑，又或者他根本是没有父母的孤儿。在这样环境底下成长的人，他怎能产生安全感呢？即使长大以后安顿了，能自立了，但是在他心灵深处却依然有那份说不出来的不安全感在搅扰着他，像噩梦一般的困扰他。就算长大以后他找到了他所爱的人，得到了对方的关心，衣食不缺，生活无忧，但是成长时期的阴霾依然会影响着他。当然，有些人是经历过一些悲剧，比方说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父亲或是母亲，而对于这些重大的人生打击，他不懂得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也不晓得可以怎么样适应生活上的改变，因此也会在他心灵深处产生不安全的感觉。特别是在年幼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或是母亲的孩子，人生最稳的锚，家里负担责任最大的梁柱突然失去了，家庭顿时倚靠，弱小的心灵所承受的又岂是一般人可以明白的呢？不少心理出现问题而求助的个案当中，很多人都说，回想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在他父亲过世，或是母亲过世的时候所产生的。他感到空虚寂寞，感到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关怀，没有人可以依靠，这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安感。许多没有安全感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或者甚至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其实，离婚对孩子所带来的冲击跟过世所造成的冲击分别不大。孩子照样觉得他被遗弃，失去了依靠，身边很多关系的改变是不由得他去控制或者参与的，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的改变，然后无奈地被动地接受。至于他能不能适应，就少有人来关心和帮助。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又怎么会有安全感呢？他觉得人生各样事情都是不可靠的，连最亲的父母也是靠不住的，所以一切都不能替他带来安全。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欠缺，既不被接纳，内心又常有许多烦恼伤痛，无人可以倾诉。当一个人经常处于孤独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发展跟人交往的能力，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如何跟别人沟通和建立关系，那么长大之后自然在这方面就感到严重的不足。由于经常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伴儿，遇到什么事情都得独自一人承担，没有人在一边鼓励他，所以很容易就形成钻牛角尖的个性，会变得偏执，会觉得自己事事都不行，都没办法处理和面对。这多半因为他在成长的时候所遭遇的是负面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但是你偏偏得不到所需要的鼓励，也感受不到被别人看重和爱的滋味，所以在很多应该表现的大方的情况底下，都表现得害羞跟怯懦退缩。有时候这样的表现会让别人误解，因为别人没办法很快地发现你的可爱，或者觉得你有价值。这种恶性循环会造成很严重的被遗弃感。还有就是生活在不切实际的规条下，这往往是由于父母亲管教不得体而引起的。特别是上一代的父母，很多时候不晓得该怎么样去教养孩子，他们不错，是疼爱孩子，但却不知道该怎么适切的表达。他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但却不知道怎么样去诱导他，所以就是把一大堆的规条加在孩子身上，强迫他去遵守，去达到父母所定的标准和期望。至于父母把什么规条加在孩子身上呢？常常是不切实际的，就是说他连自己也做不到，也做不来，也达不到这个标准，但却硬要孩子得达到，而父母亲自己都做不到的却强求孩子去做，这就苦了孩子， 也造成孩子他不安全的心理。不错，所谓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里头有规矩，父母亲有期望有标准是好的。但若是父母亲所定出的标准是自己也做不到，自己也无法达到，这就难为了孩子。不但让孩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也会叫他们长期活在压力和焦虑底下，不能正常发展他的品格。而长大以后呢，也发现其实父母亲也不是依着这些规条生活，但无奈他却被要求要活在这样的压力底下，这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做父母的必须要按着孩子的能力去定自己的期望，要量着孩子的力而做。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也要有好榜样，千万不要让孩子负荷过重，因为做不到而丧志。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没有安全感，就是来自于他的外貌，他的外表。比方说有人觉得自己太瘦了，或者觉得自己太胖了，太丑了，这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或者是长得太矮，长得太高，头发的颜色不好看，皮肤颜色不好等等，总之就是喜欢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心里有很多的愿望都希望能达到。我所指的是关于自己的外表跟自己的身材的愿望。这些过分注重自己仪表和外貌的人，会受到不满意自己外形的因素所困扰和影响，因而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很差，比不上别人。其实这是心理作用而已。另外就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达不到别人对他正面的反应。比方说父母亲从来都不夸赞孩子，只是对他泼冷水，让他误以为用这样的办法可以鞭策孩子，不会使得孩子自满。哪里晓得一个完全得不到父母肯定和称赞的孩子是有问题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也是感到没有安全感的。做父母的应该给孩子适当的赞赏和鼓励，特别是看见孩子已经竭尽所能，就应该给他赞赏，不是表示对他失望，又或者责骂他，觉得他不中用，或者让你丢脸。父母亲应该看孩子他是不是尽力了，不是要求他达到某一个自己也达不到的标准。为人父母的实在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态度不当，或者教育方法不当，揠苗助长，结果呢反而耽误了孩子的一生。即使孩子他达不到要求，他表现的好像比别人差，做父母的要对孩子有信心，要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要给他更大的空间，不要让孩子对自己也失去信心，不要让孩子丧志，也不要让孩子心里头有比别人差的这种想法。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华，都有他的特质，书读不好，考试成绩也差的人，不等于他就比不上别人，或者这一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一生就没有出息。也许他们在别的方面表现得特别优异，比别人更有才华，更有天分。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用读书好坏作为一个标准，就判断自己的孩子是聪明或者愚蠢，因为这么做只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因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个是特别聪明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就自然会活在一种无形的压力底下。再加上如果做父母的不懂得教养孩子，经常有意无意的夸赞那个特别聪明的，这无形中就把其他的都比下去了。如果做父母的不懂得儿童心理，刻意的拿别的孩子跟那个最聪明的做比较，再加上一两句批评的话，那就更糟了。有些父母说，你真的很笨呢，你该学学你哥哥，你看他又聪明又乖巧。但是却不晓得讲这样的话听在孩子心里给他造成多大的伤害，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因为孩子会误以为父母亲不爱他，不欣赏他，不在意他，不接纳他，只因为他不够聪明，只因为他不够乖巧。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有他值得我们欣赏的一面。做父母的要珍惜每一个孩子， 正如神珍惜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身为做基督徒父母的，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拿你的儿女和别人做比较，即使和家庭其他的成员比较也不好，因为这么做会害了他的一生，那是带着伤害的行为。孩子要是在一个完全没有鼓励的家庭里成长，那是他很大的悲哀，他也很无奈，因为他既没有能力离开这个家，他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处境，每天接触着负面的信息，试问他的人格怎么能不受影响呢？所以我们要学习多体谅儿女，多给他鼓励，给他接纳。做父母的也不应该到处炫耀孩子的长处，又或者把孩子的一些事情加以夸张，因为这样做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做父母的本来以子女为荣为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动机是为了在朋友面前炫耀，或者是言过其实，那对孩子也会造成压力，他们就要为父母而拼命的努力，因为不想让父母没有面子。其实做父母的应该约束自己，不要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会怎么看自己呢？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认为自己永远不能够完成什么事，他觉得事情总是超过他的能力。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是个失败者，在还没有开始尝试以前，就先告诉自己我是不行的，这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特别是神的儿女们更不可以这样子看待自己，因为神应许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保罗说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也可以和保罗说一样的话，虽然我不行，但是神是全能的，我们信靠他，我们依赖他，就可以做到超过我自己能力能做到的事。要记得，神从来不创造失败者，所以我们也不应该称自己是失败者，认为自己一无所用，一事无成，什么都不会做。要知道，失败跟失败者是不同的，失败人人都会有，在每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当中，总会有些失败的时刻，总会遇到波折，总会有低潮不顺利的时刻，但是一两次的失败不等于我这一生就完了，我就是个失败者，除非你相信你自己真是个失败者，否则偶尔的失败是磨练我的踏脚石，算不得什么。许多成功的伟人和发明家，哪个不是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而最终成功的呢？但如果我们一昧地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最终也真的会是个失败者。你告诉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即使你本来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因为你内心相信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迟早你也必然会变成像这样的人。很多人认为自己命不好，因为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打击和厄运，所以他认为自己一生注定是失败的，然后相信这就是命，所以也就放弃了努力，就不再坚持了。原因是他接受了自己这一生是失败的，是命该如此。他觉得机会永远不会出现在他面前，似乎好运只会临到某些人，而不会是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只靠运气，靠着机会而生活。我们应该认识到，神是安排我这一生的主，我们一生的道路是由神来安排，由神来带领，由神来掌管的。所以信靠神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去碰运气。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尽心，神都看见，神都知道，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同时我们不要只看某些人他风光的一面，美好的一面，顺利的一面，又或者得意的一面。其实有许多事情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表面，而不是全貌。我们只看见别人蒙福的一面，却不晓得背后其实他受过很多的苦楚，又或者之前所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辛酸。我们只看见他们所过的舒适优渥的生活，却忽略了他其实是苦尽甘来的。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只羡慕有些人很属灵，在很多事情上好像都能得胜，而忽略了 他之前所经历的挫败和失意，以及神怎么样管教他、磨练他，让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而忽略了真正的背后的实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跟别人比较，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比较，就只能跟自己比较，看看过去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不是有不同，有没有长进，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更加成熟，有没有更多的经历神，有没有更深的爱神，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服侍神，并且爱身边的人，关心身边的人。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更渴慕跟神亲近。我们不是跟别人做比较，因为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公平，也会让自己陷入迷惘和无谓的痛苦当中。所以成熟的人是不跟别人比较的，因为两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无从比较。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神精心的杰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神也不会把我跟任何人做比较，既然神是如此，我们也应该跟神有一样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避难所，更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因为藏身在神里面，我们就得到了稳妥。我们来看一处诗篇，请我们看诗篇61篇第二节到第四节。诗篇61篇二到四节，诗人大卫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诗篇61篇2到4节。但愿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保障和确据，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也不再消沉。好，今天的讲题，不安全感的地雷，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箴言23篇7节说，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但愿我们都能够记得这个原则，所以不要想自己不行，否则我们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人。我们应该深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样我们就真的经历到神的能力透过我们散发出来。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